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教会有四位弟兄姐妹受洗，特别有一位年少的只有九岁 Jonathan， 我曾经在小组的活动中三次看到他跟爸爸妈妈和叔叔阿姨们一起敬拜我们的上帝，他是那样的认真，你可以从他的音容笑貌上看到他对主的那种敬畏的心。今天在受洗的时候仍然如此。我问他三个问题：你愿不愿意承认你是一个罪人，需要上帝的拯救？他大声地说：我承认。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为你一生的救主？他说：我愿意。你愿不愿意一生跟随耶稣的脚中行？他说：我愿意。这样一个九岁的孩子，感谢上帝，他从小就有心智跟随耶稣，明白上帝的救恩。在感恩节前，我想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更要因此献上感恩。我算了一算，我们从去年的九月九号开始第一次的主日崇拜到今天一年多一点点，第一次受洗是12月2号去年，到今年的11月，在11个月里面，我们算了一算，弟兄姐妹每个小组都有人信主得救，多的小组有6个5个，少的也至少有1个2个，加起来弟兄姐妹有多少人你们知道吗？31个人。所以我在想，这一次再过4天就是感恩节，礼拜五我们有一个大的聚会，各小组都要准备好，在那次聚会上我们要将荣耀归给神。今天在座的如果是夫妻的，我盼望你们坐在一起，盼望坐在一起啊！我们最近一连串都在传讲啊婚姻家庭的信息啊。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以色列百姓，特别是他们做丈夫的做父亲的，都要承担起一个属灵的职责，就是每年在神定规的日子里，要带着自己的妻子儿女一家一家走向圣城，到圣殿里去朝见神。你看到圣经怎么说，每到逾越节，他就是耶稣的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我们在圣经中也可以听到以色列百姓中他们做丈夫的做父亲的怎样带领家人一路唱着祝福婚姻家庭的诗歌。在诗歌中他们在讲说，上帝是他们婚姻家庭的创造者和守望者，他们在赞美上帝，将他们的儿女视为上帝你自己的产业，为自己的名引导他们和他们的孩子走义路。我们连续传讲家庭婚姻的信息，上行至诗在127篇和128篇，我把这两首上行至诗称为圣经中的婚姻家庭之歌。127篇是所罗门所作，128篇没有写明是谁所作，但是我想可能也是他，因为两首诗的内容意境遣词造句十分的相近。我们都知道所罗门是个智慧过人，甚至说是前无来者好像后无古人的，他接替大卫的时候，因为他里面的谦卑来寻求上帝的旨意，他跟上帝说，上帝啊，今天大卫王将这样政权交在我的手中，可是我这个人属灵里面论到一个地步连出路都不知道，像一个幼童，愿主给我里面聪明的智慧。所以当他向神不是求寿不是求富也是求智慧的时候，神就像属天的聪明智慧来赐给他，他的智慧大到连外邦的君王都要纷纷慕名而来，要且听他从上帝所领受的话语。所以我就在想说，就在数千年之前，好像在中国的西周要比春秋好前好几百年，所罗门就能够因着神给他超越时空的智慧来讲说，婚姻家庭是一个建造，耶和华是其中的建造者。他在讲说婚姻家庭需要守望，耶和华是其中的守望者。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在其中建造看守，那建造看守的人都将是枉然，我们即使起早摸黑拼命劳碌，到头来也一样会是一场空，是枉然的。所罗门说，在上帝的眼里，我们肉身的儿女其实都是上帝的产业，既然是上帝的产业，我们一样也要靠上帝来看守来建造，来照他的心意来养育来教导，这样我们的孩子有一天才能在神和人的面前成为勇士手中的剑， 才能站在城门口为上帝做见证，成为他父母的安慰、祝福和荣耀。一句话，即使今天我们养育孩子，也要靠他建造，靠他看守，不然也是枉然，白白辛苦。所以在因着127篇，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讲了四个枉然，还有讲了四个祝福。今天我们的讲题要进入128篇，我的信息的应用的题目还是原来的耶和华建造房屋。我连续会用两堂的信息来与大家分享这首诗，所以请大家先把这首诗翻开，翻到诗篇128篇，上行至诗128篇，我们要从一节读到六节，一共就是六节，翻到了我们就一同来领受。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在这首诗中，它不仅富有色彩，还充满了动感。我们在这里看到非常奇妙的一幅幅非常美丽的场景。我看到第一个场景是朝圣的百姓，他们是一家接着一家走向圣城，他们在登上圣殿的台阶时是满舌欢呼，满嘴欢笑，因为耶和华在他们的家中行了大事。这是第一个场景我看到的。场景二，我看到什么呢？看到全家福，看到妻子儿女、孙子孙女，还有孙子孙女了，对不对？有儿女的儿女。我又看到田园风光，看到什么？葡萄、橄榄、天伦之乐，好像是世世同堂。这是第二个场景。我还看到一个场景是什么呢？看到这个场景时间在推移，前面三节你们会看到他们的父母还是年轻力壮，他们的儿女还是他们少年时所生的，就像我们在座的许多的弟兄姐妹一样，你们的儿女正是你们少年时所生的。但是诗歌的后三节呢，大家看到吗？看到他们的年纪慢慢的老去，已经可以有资格的跟别人讲说他们已经过了一生一世，就好像我们终于看到了我们的儿女慢慢的长大，也看到了我们儿女的儿女得到了祝福。那个时候我在想说，当我们在读这个诗歌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做了爷爷，或许已经做了太爷了。场景第四个场景我还看到什么？这首诗其实还在讲说，我们可以在一个家庭中看到从西安来的祝福，看到从耶路撒冷来的好处，看到从以色列他们的祖宗雅各最后怎么被神带领成为以色列，神带给他和他的儿女十二支派的平安，这是在属灵上的。我们再来看在场景，我还可以看到今天我要讲这信息里面，我感到大家可以在这首诗里看到上帝一直在做弟兄的，对做丈夫的，对做父亲的在讲说话。大家可以先数一数在这个诗篇中有几个你，谁第一个大声说出来说对的，我请你到家里喝茶跟你一同感恩。数一数准确的，第一个大声说出来，多少个你人生在此？谁说十个？好，那许巍就要来感恩喝茶了。这里有一共有十个啊，你要你妻子、你儿女、你内室、你的桌子、愿你等等，十个，一共六节的经文。上次上帝十次点名你我这个做丈夫的、做父亲的，这是上帝在提醒你我这个做丈夫的、做父亲的，要好好明白神今天给我们的托付，让我们婚姻家庭、让我们的妻子儿女多多得着从他来的祝福。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今天的信息我只应用这一句经文，凡敬畏耶和华，我们一起来，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我只讲这一句经文。我首先想强调说的对象，这是上帝在对一个丈夫、对一个父亲、在对一个男人说话。刚才提到六节诗句中有十个人称代词都是你，你要 愿你、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的内室、你的桌子，这么多的你，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何等看到在一个家庭中，一个做丈夫的，一个做父亲的，是何等的看重一个做丈夫的、做父亲的与上帝他之间的关系。我在想，即使当年在伊甸园，夏娃第一个吃了禁果，上帝首先来找的仍然是谁啊？仍然是亚当。上帝在问他，亚当你在哪里？因为上帝在属灵上给做男人的、做丈夫的、做父亲的有更多的托付。所以我们主耶稣说了一句话，给谁多的就要向谁多取。上帝给亚当的比给夏娃的多。我们来算一算，第一个是造的是亚当，并且让他的妻子夏娃从他而出，让他做妻子的头。我们再来看，他把亚当造的比夏娃他的妻子要强壮，让妻子在他的面前犹如一个易碎的器皿。圣经上说是一个软弱的器皿，可以让亚当可以多多的宝贝夏娃，多多的疼惜自己的妻子。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第一个与男人立约，而且要他去告诉自己的妻子儿女，去传递一个善与恶、生与死的信息。上帝还托付给这个男人，这个亚当生养众多的责任，给他管理全地的智慧。所以耶稣讲得非常明白，给谁多的就要向谁多取。所以出了问题，上帝第一个就来找亚当，因为他给亚当的多，就向亚当多取。今天圣灵仍然借着圣经，借着亚当的故事，借着所罗门的诗歌，在对一个男人、对一个丈夫、对一个父亲说话。亚当你在哪里？男人你在哪里？你这个做丈夫的今天在哪里？你今天这个做父亲的又在哪里？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便为有福。如果我们真的认定这是耶和华对一个做丈夫的、做父亲的呼召，那么这个男人，一个做丈夫的、做父亲的，应该在哪些方面成为家庭的领导 leader 呢？而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母亲，又如何使自己的丈夫来好好的承受这个属灵的职分呢？今天我要从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个做丈夫的、做父亲的，要努力追求个人与上帝的关系。如果你没有私下的与上帝的关系，就不可能在家庭里做属灵的 leader。 这是第一点，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什么是敬畏？什么叫遵行？敬畏是臣服中，遵行是行乎外。你内里的真诚是在你内里的，遵行却是行于外的。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这是上帝对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永远的呼召。呼召他要重建、恢复和更新在婚姻家庭上曾经在亚当里失丧的崇高的属灵地位。我说的重建，如果你从来没有信过耶稣，你必须在耶稣基督里重建这样一个关系。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但是却失落了这种神本要给你的祝福，那你就要恢复。还有一个，即使我们在属灵里天天在追求的人，还是要常常更新。上帝要一个男人，一个做丈夫的、做父亲的，要他为着自己，也为着妻子、为着儿女的福气起来敬畏耶和华，且遵行他的道。这里的道指的是上帝的话，也指的是上帝所指示你要走的路。这样的人和他的家，上帝说便会从他那里得蒙祝福。在上帝的呼召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做丈夫的、做父亲的，应该是整个家庭里属灵的榜样，应该是天父在家中的代表。所以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要多多的认识上帝，好好的学习上帝。从上帝的属性中我们知道上帝是公义的，那么你这个丈夫在家里就要公义，你里面就要有一个正直和正气，宁愿吃亏也不苟同。上帝是良善的，你在家里也要有良善，你里面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要在你的妻子儿女面前有一种道德和人格的力量。上帝是慈爱的， 你在家里也要慈爱，你里面要有舍己的心，甘愿牺牲，乐意奉献。上帝是清洁的，你在家里也要清洁，你里面要把自己从世界分别出来归给神。上帝不喜悦的事你不做，上帝不喜悦的话你不说，上帝不喜悦的心事你不再去想。这样的丈夫，这样的父亲，上帝要大大赐福于你和你的家人，你的妻子，你的儿女。大家在我们教会中可以看到一位年长的伯母，这位年长的伯母，他的父亲是教会的一位长老，我看过他的传记，他敬虔爱主。伯母的家背后呢有一座小山，是他父亲常年去祷告的地方，即使刮风下雨他也不间断。他的母亲在主日前的一个礼拜前的一天，第二天要到教会了，要奉献了，他会把那个金钱一张一张都换成新的，换不到也要把它弄得平平整整。这个家庭如今我已经看到已经出了三代传道人，伯母的儿子如今也是个牧师，在欧洲服侍。我有幸在七八年前在一次聚会中看到伯母的大哥和大嫂，听过他们非常美好的服侍的见证。现在我来到这边跟伯母认识了，所以我把他们一家人全部连在一起看，我真的是可以看到一个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父亲可以足足将耶和华的福气带给好几代人呐。我说这个见证是要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做丈夫做父亲的，你可以成为祝福你儿女和儿女的那个人。你今天心里不要遗憾你没有一个敬虔爱主的父亲，今天你自己就可以成为你孩子的孩子那个敬虔爱主的父亲。一个做丈夫的做父亲的要努力追求个人与神的关系，如果你没有私下与上帝的关系，你不可能做属灵的领导，不能做属灵的 leader， 你也在婚姻家庭中不可能带出那个 leadership 的能力。最近我在读路加福音，我特别注意到两个男人，我注意到两个丈夫，我注意到两个做父亲的，于是我就对他们做了一个比较，一个是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一个是耶稣的义父约瑟。撒加利亚是个祭司，他理当比别人更多的认识上帝。亚伯拉罕100岁时候生儿子献给上帝的故事他可以倒背如流，但是当天使加百列奉差向他报信说他要年老得子，生出来的儿子以后要叫约瑟，长大他要成为主的先锋，当他听到这样一个喜讯的时候，你知道他做什么？他不信，他摇头在加百列天使面前说了三句话。天使，我怎么知道你讲的是真的？第二句话，我已经老了。第三句话，我的妻子也年迈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因为这位祭司他不相信上帝的作为，不愿意寻求上帝在他生命中的旨意，极大的羞耻就即刻就临到了他，他立刻就变成了哑巴，他无法再传讲上帝的话，无法在圣殿里侍奉，在家里属灵的地位也开始失威了，他开始边缘化了。今天我在灵里面实在是看到不少做丈夫的做父亲的在家里其实就是一个属灵的哑巴，因为自己与上帝的关系疏离，常常听不到或许也不想再听神对他讲的话，他以致无法在家里在妻子和儿女面前讲出神要他讲的话。我们再来看耶稣的义父约瑟，他只是一个木匠，还没结婚的时候想不到自己的未婚妻已经怀孕了，他面对极大的恐惧困惑和羞耻，所以他就想暗暗的把未婚妻给休了。但是就在那一天天使向他显现告诉他，约瑟你不要怕，尽管把你的未婚妻玛利亚 娶过来为妻，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以后她的名字要叫耶稣，她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结果我看到了，看到了约瑟有三个连续的动作。约瑟醒了，醒了以后他第一就起来，第二圣经上就说遵着主使者的吩咐，第三个怎么样，把妻子娶过来。他连续三个动作完成了。约瑟在神的眼里是一个义人，他敬畏耶和华遵行上帝的道。 所以他在妻子和儿女的面前就不是为属灵的领导，也有了从神来的带领妻子和儿女的那个 leadership 的那个能力。在诗篇128篇里面，上帝首先对做丈夫的、做父亲的说，你要敬畏耶和华，遵行我的道。所以一个做丈夫的、做父亲的，首先要努力追求个人与上帝的关系。如果你没有私下的个人的与上帝的关系，你就不可能在家庭里、婚姻中成为一个属灵的领导。如果你要带领全家进行属灵征战，其实这个征战你既然不承认它，每一天也在你家里打开了，那你就首先要为自己的信仰打美好的仗。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他们在你的这样的一个追寻中，他们会真实的感受到神的手在缠拉着你，在扶持着你，在掌着我们全家的舵。我自己的见证是说，师母有六个兄妹，他们有时候在 Skype 上啊，大家都在讲话，哎，五六个兄弟姐妹都会跟他说，嘿，梅影啊，看来看去你的心最定了，你最没有心事了。其实我算算，他们六个兄妹里面，师母的胆子是最小的。这背后我在想是什么呢？其实我在想说，作为我一个丈夫，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跟上帝的关系。我常常求神保守我，不要失去他的同在。所以无论在教会的侍奉中，还是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当我信主以后，我就一直求神保守我的心，让我不至于偏斜。弟兄姐妹啊，我常常私下跟一个做男人的、做丈夫的，我们私下太太不在旁边，我就跟他讲，弟兄，我可以告诉你，我自己的经历告诉你，如果你跟着上帝有那份绝对，你太太跟着你就有安全感。我常常想到舞龙，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龙头，今天前面稍微缓一缓，龙尾不知道甩到哪里去了，对不对？弟兄姐妹啊，如果我们跟着那不动的上帝有一个坚定的话，跟随着我们的太太的儿女，他们里面就有一个极大的安全感。我这样说不是不看重妻子在婚姻家庭中的属灵追求，我说的是在婚姻家庭中，丈夫要承担投合带领的职分，妻子你呢要承担帮助与顺服的职分。但倘若夫妻双方都没有与神单独的、私下的、个人的交往，双方都无法满足神在婚姻家庭中对夫妻所设定的角色要求。今天实际的情况是什么样呢？常常不是夫妻双双一起在属灵追求，而是做丈夫的、做父亲的，常常会嗤之以鼻。这些年在教会生活中，我可以感受到不少的男人心里在说，让我的太太去做属灵的领袖吧，我去好好打工养家活口，让她活在云端上，活在属灵里面，就让我脚踏实地吧。哎，我会听到这里面的有这样的陪谈中，我会听到有这样的声音。这里的危机是什么呢？这个危机第一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第二也不利于夫妻的关系，其实在属灵上其实放弃了基督为首做头。因为上帝告诉我们，一个男人爱妻子就要像基督为教会舍己一样。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放弃上帝对你的追求，其实在属灵上就是放弃基督为首做头。所以一个做丈夫的，当你看到自己的妻子有属灵追求的时候，你自己要谦卑承认不足，勇而直追。这种追赶首先不是在知识上的，也不是在圣经的亮光上的，而是在对基督的爱、神的旨意和热心上，我们不能落后有妻子之后。我十分可惜的看到一个做丈夫的常常会因里面的骄傲而放弃了神给他属灵的地位。弟兄们，这是幼稚、软弱。严重的问题在哪里呢？当一个女人接下了男人的责任，这个女人就会在自然而然中扮演一个母亲的角色，她会成为这个男人的母亲。这个时候你这个男人里面长不大的一个大孩子，你会觉得很舒服、很喜欢。但是我要说，一个真正成熟的男人是不能接受这种关系的。所以你这个做丈夫的、做父亲的要起来，要长大。一个敬虔的男人不会停止不前，只要努力追求与主的关系，你的妻子的关系会因此与你进到一个更新的层次，他会带给你深度的满足和喜乐。 一句话，你这个做男人的要快快的长大，不要再让你的妻子来承担一个不应该让她来承担的属灵的妈妈的责任。所以上帝讲得非常清楚，你们要离开道理的初端，竭力进入那完全。我们男人更是如此，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做丈夫的、做父亲的，要努力塑造家庭道德和灵性的目标。什么样的人才是别人心目中的领导呢？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 leader 呢？所谓的领导，就是那些肯花心思、肯花时间去思想目标、去安排优先次序，并且努力达成这些目标的人。你去看好了，在公司行号里做经理、做主管的都是如此的，在教会里，哎，做长子同工的、做小组长的也应该是如此的。在我同样在我们家庭中，一个做丈夫的、做父亲的也应该是这样。作为一个领导，要是你里面没有热情，没有一个你自己渴慕要去的地方，你就没有办法带领任何人去到那个地方。同样，一个没有目标方向的丈夫，他的妻子绝对不会快乐，也绝对不会有安全感。我相信绝大多数做妻子的都巴不得他们的丈夫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导向，有一个达成目标的优先次序，然后身先士卒带领全家前进。注意，我这里讲的不是只是说你是逼着大家在后面，逼着家人往前，而是你要站在前面带着家人往前。因为连我们的耶稣都从来不逼人，包括他呼召彼得都是叫他伸出手来顺服他。记得前两个礼拜我曾经到一个小组啊，一个太太在先生不在的时候就讲说了这一年他们婚姻变化的一个改变。他说我的先生前段时间要跟东南亚打电话的时候，常常安排在晚上8点和8点半，这段时间是最忙的时候，结果他好闲心啊，就跟去开那个工作会议了，结果所有的责任都是他在做，气得不得了。但是做妻子要忍耐，他就忍耐着的啊。后来这个情况呢，好像似乎先生有感受到的，所以先生就把这个打电话的时间改变了。改变了以后，先生做什么呢？就甘心乐意的把家里的事情全部做好，安排了孩子全部上床以后，全部弄好以后再去打工作的电话。这个时候太太就在想了，她说我为什么心里老是觉得我非要先生对我有所表示我才觉得他爱我。她说过去我们两个人都非常欣赏自己的逻辑判断的能力，所以在家里永远是你错我对，我对你错，永远是这样的争辩。但是自从这一年他们面对上帝以后，婚姻有极大的改变，以至今天他们双双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彼此承认自己的不足，靠着上帝往前。我在想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这是告诉我们丈夫是推动家庭目标的主导者。这首先要从他私下为家人的祷告与思想做起，你要好好的为之询问神，然后要与家人好好的祷告，再祷告，再思想，直到整个的计划的实施。如果做丈夫的没有主动的去设立家庭的属灵目标，只是一味的等候妻子啊喋喋不休的、唠叨不休的才展开行动的话，那么做丈夫的就亏负了上帝要托付他的头的责任。我见男人看到太太有追求的时候，常常会心里解嘲说，哎呀，我的太太实在是太积极了。如果你做先生心里有这样感慨的时候，我其实这时候可以看到一方面是男人对自己失败的一个掩饰，另一方面我其实也看到在你太太的心中正在渐渐的失去丈夫本该有的职分和应该有的能力，失去了对你这种尊重和信任，这是一件十分可悲的事。所以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做丈夫的、做父亲的，你应该在家庭生活的各个事情上都要做 leader。 比如说要在道德信仰上，在教会的参与上，在财务的原则上，在管教儿女上，你要担负起领导的责任。因为做头的意思不是叫你一意孤行，而是说你有责任引导全家在每一件事情上根据圣经的教导去努力达成和塑造家庭的道德和灵性的目标。大家知道前段时间那个台塑企业的创始人黄永庆，大家都知道是亚洲好像是首富吧， 啊，台湾至少是台湾的首富，大家都觉得他很有钱。但是大家知道没有啊？你看到他背后的属灵的背景吗？可能很少去关心这件事情。他有一个敬虔爱主的父亲，当初他们全家只有父亲黄长庚一个人信主。这个黄长庚信主就乐善好施，周济穷人，临终的时候留下一句遗言：全家要信耶稣，将来天堂相见。做父亲的就立下这个誓言，告诉大家都要信耶稣，我们天堂相见。他死了，被主接去了之后，他的母亲信主就更加坚决，撤除所有家里的偶像，大小偶像全部劈掉，当柴烧了，带领全家一起在上帝面前有整整三年的家庭的礼拜。可见你在这个属灵的背后实在有很大的祝福。我们看到黄永庆为人正直，事业发达的背后，实在有一份从父母从上帝那边来的带给他的一份祝福。我现在讲第三个，一个做丈夫的做父亲的要召集家人一同祷告读经和敬拜。所以敬拜读经祷告并不只是在教会中，如果你是属灵的 leader， 在家里也要慢慢的开始。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你里面若对耶稣有敬畏的心，你整个家庭就会有一种敬虔的氛围，每个人都知道上帝在我们家中。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若是你心里事事愿意按照上帝的话去做，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你整个家里就会有一种神同在的平安和祥和。每个人心里都明白，我在我们家不用大声吵，不用拼命闹，因为上帝是我们全家最终的权威。这样的家庭，上帝说变为有福。在我们聚会中来了一堆台湾的夫妇，他们带了三个孩子，在他们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的礼拜，多年都是如此。三个孩子是第一次来到美国的，做女儿的已经读高中了，两个男孩他们只是 middle school。 这样的人如果碰到我们，可能来到美国第一次一年的时间，我们应该想尽办法让他们英文能够恶补上去，或者参加各样的活动。但是大家想到没有，他们来到了美国，走进了我们的教会，那样低调的开始服侍。他们在小组中，他们开始做一些福音的餐会，拿出自己的钱来请很多的福音朋友来吃喝，将耶稣的福音来带给他们。他们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并不是观望大家对我如何的接纳，他乃是知道我就是神家中的人，在自己的家中我理当尽一个儿女的本分。他们全家都有敬拜赞美。他们的女儿在教会中看到我们教会中事情的人缺少，一个高中的女儿就跟我们一同来敬拜。实在是我看到上帝将一个敬虔的心放在他们里面，乃是因为在他们的家里有一个属灵的父亲啊，实在是给我们里面一个很深的提醒。上个礼拜我的弟兄在这里讲到，我讲到三个字是我一生要领受的，他讲了，他说弟兄姐妹，神说要让我们能够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但是我们在生活中的优先次序常常可能是相反的。我们常常在思想哪些东西是主要的，哪些东西是次要的，我们都很会算计。但是从今以后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叫主要的，那个主不是次要主要的，是主耶稣要的就是什么主要的。这个话是从圣灵来的，这是神给他最新鲜的领受，这是神要借着他的口对我们众弟兄姐妹说话，特别是对我们男人说话。男人，你是设计者，你是带头的，什么是主要的？主耶稣要的。耶稣并不是常常要，玛利亚在给他有香膏的时候正是他的时候。主耶稣说我要那头驴驹，要进耶路撒冷。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耶稣是骑驴骑马的，但是他在荣耀的走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对他的门徒说把那个驴拿来，跟他的主人说主要用他。上帝有时候会告诉你主要用你，我们会怎么想？什么是我们主要的？主耶稣要的。这是圣灵对我们今天做丈夫的做男人所说的。所以一个做丈夫的做父亲的，身为一家之主，应该有勇气有感动召集家人一同祷告，不只是谢饭祷告。我知道在有些家庭里，做丈夫的做父亲的可能连谢饭祷告都不敢。哎，属灵这个事情很奇妙啊，你如果不跟耶稣在一起，你连这个勇气辅导大家祷告的勇气都没有。 但是我盼望从今天起你就可以下决心，第一个建立起自己的灵修生活，而后呢渐渐学习建立起一个家庭的礼拜，带领家人一起敬拜读经和祷告。如果一个做丈夫的做父亲的信了主，从来就不想也不去带领家人一同敬拜读经和祷告，整个家庭的灵性就不会成长，甚至还会枯萎死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一些基督徒的家庭中，你走进去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你感受不到那灵里面那种活泼的生命的气息。如果是这样，我在这里说，男人啊，弟兄啊，这是你的责任。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在伊甸园里亚当夏娃犯了罪，神来找他们，虽然是妻子夏娃先吃了善恶果，但是神却在呼召亚当，你在哪里？今天圣灵在这里也一样呼唤，在说亚当啊，男人啊，父亲啊，做丈夫的，你在哪里？如果今天你我这个做丈夫的做父亲的不敬畏神，不遵行他的道，忽略在家庭中属灵的带领，把电视电影，现在我们网上都可以每天都可以看电影，对不对？连续剧，把我们手中玩的那个 laptop 或者是 iPhone 看作比带领家人属灵生命更为重要。今天神不会要求你妻子负责，而是要求你这个做丈夫的做父亲的负起这个责任。凡敬畏耶和华，上帝说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如果你以往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然而今天你又感动，要想有一个重新的开始，上帝今天就要祝福你，圣灵今天就要带领你。你先要在上帝面前有一个谦卑，承认自己今天在与上帝的关系上的疏离，承认自己今天在婚姻家庭属灵带领上的失败，然后呢就向你的妻子认罪认错，与家人一起定下一个与家人一同敬拜灵修的时间，同时向家人宣布一个新的开始，领导家人归信主。弟兄姐妹，我信主的第一天起就邀请太太与我一同祷告，其实这需要有勇气的，弟兄姐妹相信不相信？那时候我不是牧师啊，我太太比我属灵的多，我还没来这边半年她早就去团契了，所以团契还是我带领去的。但是当我信了主以后，我愿意接受一个丈夫在家里属灵带领的职分，因着这样一份勇气在主面前的领受，这给我的家庭生活带来很大的祝福，也给我自己的属灵的生命带来很大的长进。今天我是个牧师在这里提出来，光是提出这一点可能就让你心里紧张，做弟兄的心里你会紧张吗？你心里会有惧怕吗？如果这样的，我想说你不要感到害怕，不要怕挫折，因为记得我们磐石教会从第一天起就立下心志，说我们在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亲爱的弟兄姐妹，踏进迦南这条路是摩西没有走过的，我们在走一条跟随约柜的路。记得去年的八月份我来培训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讲过，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谁最不怕失败，谁最不怕挫折，那就是做学生的。最怕挫折最怕失败的是谁啊？就是那个做老师的。所以我告诉弟兄姐妹，我这个牧师是谁啊？我这个牧师是学生，是神的学生。我说在座的里面做老师的可以举手吧？没有一个人举手。做学生的愿意举手吗？所有的人都举起手来说愿意当学生。是的，做学生的没有包袱，不怕失败，只要顺从圣灵的带领。我想今天你也愿意做一个不怕挫折不怕失败的学生吧。所以我在想说，许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去学习做些什么，其实不是因为我们里面的谦虚，而恰恰是我们里面的骄傲，因为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今天自己的不足。许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去学习什么，不是因为我们里面的坚定，其实是我们里面的软弱，害怕一有什么变化我们自己就没有办法来控制整个局面，没有办法来控制新的变化。所以亲爱的弟兄，如果你愿意和我这个牧师一样的不怕失败，一样的愿意做学生，我要奉主的名来为你祝福。你不要怕失败，你要记得今天不是你要做些什么，恰恰是我们的上帝今天借着128篇这个诗篇在呼召你，要你在家里婚姻中做一点什么。所以 只要你不消灭圣灵的感动，愿意有一个开始。亲爱的弟兄姐妹，来到这边带领弟兄姐妹建去职场去开拓，我心里实在的感动，不是那个有形的，只是那个教会啊，盼望我们这一群人，圣殿都建在我们的里面，每一个人一想到耶稣都呼之而出的这一群人，我告诉你走到哪里都不会垮。要不我们里面如果站立不起来，即使挪个十个英里，我们教会是走是一半人，也没有办法再去带领不爱的信主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教会要复兴，就要从每个家庭的复兴开始，这是我里面真实的一个领受。所以你不要怕失败，有一个坚持，有一个新的开始，你很快就会闯进这一关，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你只要顺服圣灵的带领，令你曾经感到丑恶的罪疚感就会过去。我们男人有很多的丑恶的罪疚感在里面，虽然我们信了主可能没有对付过，现在要开始带领家庭敬拜的时候，你里面会有一个自责。我告诉你，你愿意跟随主，那丑恶的罪疚感就过去了。原来婚姻关系中的那种嫌隙，跟妻子的那种嫌隙、过节和紧张，以往我们家庭生活中那种不平顺、不健康的地方，就会慢慢的被神所医治。在这里，我和我的师母两个人都可以成为你一个属灵的一个陪伴。现在我要接着对做妻子的、对母亲的讲几句话。这两场的道，我基本上都是对着先生在讲，对父亲在讲，所以我也要对做妻子和母亲讲几句话。此时此刻，你的丈夫就是你孩子的爸，要想在家里做一个上帝托付给他的属灵的带头人。所以我刚才讲到之前，叫做丈夫的坐在你旁边，对不对？如果你真是感受到的，你的手握着他吧。这位先生，这位弟兄就是你的先生，他希望能够重建、恢复、更新与上帝的关系，他也盼望自己的妻子能原谅他以往的过犯，帮助他在家里有一起的敬拜、灵修和祷告的生活。我知道他现在最害怕的不是上帝，是你，就是坐在你旁边的那位太太。你这个做妻子的，如果现在给他有一个真诚的笑脸，一个非常肯定的鼓励和点头，我告诉你，他今天晚上就会有尝试的勇气。给他一个笑脸啊，给他一个鼓励啊，握着他的手啊。我曾经讲过个遇到的故事，两个男人出去打猎，打了一天回来了，每个人只打到两个小麻雀。一个太太说，你这个笨男人，打了那么大的长枪去打猎，打了两个小鸟。这个男人从今又看到枪都发抖，绝对不会去碰枪。还有个太太不得了，哇，我的先生啊，你不得了，能够将两个飞的鸟打下来，不得了。因着这一句鼓励，两年以后他的先生把一个大老虎背回来了。你明白我这讲的故事吗？你要成为那个在属灵上看重你先生的妻子。今天我在这里首先有一个呼召，凡是盼望自己的丈夫在家里勇敢地承担起属灵的带领的职分，愿意全力支持他、帮助他的姐妹们，你可以在上帝的面前现在举起你的手，我先为你祝福来。有这样的妻子的，愿意你的丈夫这样的在上帝面前举起你的手。好，我第二个呼召，凡盼望自己属灵生命中有一个重新开始，凡愿意依靠自己上帝、依靠主在家里做头，带领自己的妻子儿女归向主的弟兄们，你现在在上帝面前举手。做弟兄的，你有这样愿意的，愿意领受这样的一个，你在上帝面前举手。好，现在两个人的手都举起来，举起来，不要怕酸，举起来，就像敬拜上赞美上帝一样。OK， 如果你的那一半不在你旁边，但是你愿意奉神的名，你如果这样祝福的，也举起手来。好，今天我还有一个呼召，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你愿不愿意让耶稣的祝福留到你的家庭中？你心里已经有感动了，愿意这样的，愿意将祝福进到你家里，成为上帝儿女的，今天再举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原的手不要放。新的朋友有没有？有没有？我看不到。如果你是慕道友，等会你来告诉我。今天你一旦有祝福，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举起手来，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不是人在呼召，人算得了什么？但是你的心，主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做感动的工作，你实在要看到我们一家一家都要起来荣耀你的名。 哦，主啊，因为当年你是一家一家，哦，因着他们在你面前的领受，做父亲的带领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们一家一家的归向你。哦，亲爱的主，这上行之诗也要唱开在我们的磐石教会，盼望我们磐石教会真是有这样的属灵的弟兄、属灵的丈夫起来，哦，属灵的父亲起来，带着妻子儿女一家一家的来归向你。亲爱的主，这是何等荣耀的见证。哦，亲爱的主，巴不得你自己的呼召就成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哦，主啊，在若干时候之后，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在黎安的那边有一个有形的教会，你今天就在将一个无形的教会建造在我们的里面，将你的圣殿建造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有属灵的宴席，在每一个家庭中都有属灵的礼拜。愿主在我们的家庭中得着当得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